好，大概每个人有四份啊。那好，我们现在已经第十周，所以我们希望有机会能够再复习啊。有时间在家里，就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啊，有机会。我们把时间交给蔡州。
好的。好，刚才林医生说的每个人应该有四页啊，材料比较多。好，大家都拿到了吗？好，请大家就坐。好，今天是由我来讲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这个题目这里有幅画了，牧师佩了一幅很好看的画，就是说主是好牧人，看主怎么样舍命去救这些羊了。好，我们大家一起先读一遍这个第十章，好吧，一起开始。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群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门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盗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好，下一段。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羊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取。好，再往下一段。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取，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着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砸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传业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而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灾业的话吗？我若不行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好，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让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来学你的话。今天的主题是主是好牧人，求你真在这里光照这里的各位弟兄姊妹，求你也借我的口，且能够也能够借兄弟姊妹的心，都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Amen。 好，现在我们来一段一段学习。因为 约翰福音是当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说耶稣的神性嘛。所以约翰福音你如果跟前面三个福音相比的话，他因为他里面讲的预言非常少了，可能他们说这个可能就牧人和羊这个预言可能是里面唯一的一个预言。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大家如果读旧约新约的话，可能就知道在旧约新约里讲了很多了牧人和羊的故事。大家能不能举一到两个例子，能够有什么先知或者跟羊有关系的故事呢？大家可以想想旧约最早摩西牧羊，牧羊做了40年了，然后在后面的耶稣的前面他说大卫也是做过很长时间牧羊的。所以有位史学家研究过，就是说在大概就是说2000年前，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就是在犹太地，在现在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牧羊人的生活了。他就说那边牧羊人是一种很普遍的生活了，很普遍的职业了，对于就是说青年的男性，就像我们现在大陆来很多人都做 engineer 一样，可能是个比较普遍的工作。然后他这个工作呢是很辛苦的一个工作，因为他们说那里的话，在那里做羊的话是没有牧羊犬，所以在那边的牧人呢，他主要就两个工具，一个工具就是一个像是一个弹弓一样的可以打石头。大家如果看那个大卫跟耶利亚斗争的打斗的时候，那个石头他们会打得很准，就通过这个石头可以把羊控制羊的方向，因为没有牧羊犬嘛，所以他会石头比如打到那个方向，羊可能就跟着那里走过去了。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个杆，然后羊呢就会说当白天放牧完之后的话，羊晚上回来的话，他就训练这些羊，他把杆挂在一个这个羊圈的门上面，然后呢这些羊都会一个一个从这个杆下面走过去。所以这里耶稣讲的这个预言也是拿牧人和羊来做一个比喻了。他说人如果进羊圈不从门进去的话，那这个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但因为这个羊的后，因为这个牧羊人的话，因为要是很辛苦了，就是说白天要看羊，晚上的话在一个羊圈，如果他们晚上能够回到城镇的话，那个城镇可能比较安全一点，会有其他人帮助。如果他们就是晚上也是在临时的在野外放牧的话，就会搭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羊圈了，然后就有一个简单的门，然后有一些栅栏拦好。然后对于牧羊来说，他们很大的一份工作，就晚上的话要防止强盗过来把羊偷走了。他就说这是个强盗会不从门过来的，那都是强盗。 然后他还说这个牧羊人跟羊的关系了非常紧密的，羊能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鸣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了。因为也是他们那边没有牧羊犬了，所以一般牧羊人就是在前面走，然后羊群会跟着他。如果近一点的话，羊能够听到他的声音的话，他就可以呼喊这些羊。如果远一点的话，他可能就通过那个弹弓把羊这样引领过来。所以他就会说羊认得他的声音，羊也不跟着生人，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呢，这里呢，耶稣就是把牧人和羊的关系来讲述一下他自己和这些听众的关系了。但是耶稣这里也讲，耶稣讲着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然后呢，但耶稣只好说讲的再明明白白一些，他说我还是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说在福音书里面有很多次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说我想讲的再能够让大家能够理解一点。他说我就是羊的门。他这样说的羊的门的时候呢，就是说就像刚才我讲的，就是在野外的时候，因为条件很简陋嘛，他就把杆挂在这个很简单的门上面，然后羊呢就从这些门进来，晚上就在羊圈里休息。但这个牧羊人因为很辛苦了，他要看顾这个羊，他晚上呢就睡在这个门就睡在这个门下面了。然后的话，如果羊要进出的话，晚上想出来的话，必须得踩在这个牧羊人的身上才能够出去。这样的话这个牧羊人就马上惊醒了。他这里可能讲我是羊的门，他也是一个比喻了，就是说相当于后面说的，就是说耶稣说的，就是说所有的人必须得通过我才能够见到父，不通过我的话是没有办法见到父的。然后他说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不听他们。他说我就是门，只有从我这里来的然后得救才能够有草吃。他这里讲的也是盗贼了，盗贼说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羊，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这里说的盗贼也是一种比喻了，也是一种更是一种灵上面的东西了，可以说是各种，就相当刚才牧师讲的会有撒旦，然后想攻击，他可以攻击你的破口，然后让你变得更贪婪，更自我中心。然后呢，当你慢慢的受撒旦的引诱的话，你的生命就会慢慢的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去，慢慢的变得枯萎，然后人的生命会慢慢的越来越和撒旦看齐了。他这个耶稣这里说的话，我来的通过我的是要得的是生命，是要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在这里刚才是讲的他和强盗，就是说一些是强盗盗贼，在这里的他又因为当时这个耶稣的当时那个时代的背景，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被罗马占领了，所以以色列人所希望做的，大部分以色列人所希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找到这个像是复国者一个大英雄一样，帮助他们复国，帮助他们能够作为一个拯救他们离开这个罗马人的统治。所以呢，当时就会有很多人都说我自己也是弥赛亚，就像后面我们可以后面讲到，他也是别人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弥赛亚，你是不是基督。所以这里呢就会有一些真假牧人，其实就是真假的弥赛亚的问题。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说若是雇工的话，这些就不是好牧人，就说看见狼来了就羊就逃走了。然后呢他也说雇工呢，因为他雇工所我们能够想象的雇工的话，就像他现在的工作一样，如果我只是雇工的话，这个公司的这个 business 好坏跟我没关系，对吧？我只要分工资，每个月发我工资，我就很 happy， everything is good， 我也不会说去做额外的工作，我也不会去说因为这个公司的 business 有问题我要晚上加班什么的。他也是做这个，这里的羊的呢雇工呢，他也是这么说。他说如果我是个雇工的话，如果有狼来了把羊叼走，就叼走好了，反正这也不是我的羊，所以就这么意思。但是他说的这个就是说，但是耶稣基督这里说我是好牧人，他说我要为羊舍命，最后一句话说的话，我要为羊舍命。因为有些历史学家也是当时研究，就是两千多年前的这个 背景的话，那个牧羊人的背景的话，他们当时确实是说对一些牧羊人，他们因为 牧羊人到外面去放羊了，所以很多人也不知道到底牧羊人是不是很认真，或者是没有很认真的放羊。他们说好的牧羊人的话，即使这个羊来了把狼给叼走了，因为羊群很大了，有可能狼，但是他要求好的牧羊人还是要去抓过去，去跟着这个狼，然后最后一定要把，即使这个羊已经被狼吃了，他要把这些羊的残骸再拿回来，就是说还是很危险的，就是说他要把残骸拿回来之后的话，然后他把这些残骸拿回来给这些主人看，就是说确实是他为羊舍命，确实是很非常危险的去跟狼去搏斗了。确实他这里就耶稣基督讲的这里很说的就是好牧人一定要为羊舍命，就是指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他讲完好牧人，真讲牧人好牧人之后呢，他又马上把话题一转，因为他针对的是犹太人呢。我想犹太人大家如果看清旧约的话，犹太人是个很骄傲的民族了，因为他们历史很长了，很多的这种先知啊、英雄这样的，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一样，讲起来我们有5000年历史，很骄傲的了。但是这里的话题一转，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就是说跟犹太人并没有直接关系，我有另外一堆人，另外一堆人，他们也是我的羊，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他这里说的归一个牧人的意思也是，就是说必须得，就相当于是门，必须得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大家能够才能够合一，能够然后才能够通过耶稣基督跟神相会，也是这么个意思。然后这里呢他就慢慢又把话讲得更清楚一些，就是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他这里也等于是一个预言一样的，相当于他讲后面的舍命，然后是复活。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然后我有权舍，也有权柄取回来，就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他我想耶稣对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讲这些话的话，可能没有很多人能够理解了，他可能只是作为一个预言预表一下，可能真正当耶稣上了十字架然后又复活的时候，可能会那时候会有他的门徒，会有一般的犹太人可能才会想到这些话，说哇，当时耶稣已经讲了他以后的这一个过程。然后这里呢，当然就是说犹太人又有了纷争了。我想他说可以想象到2000年前的犹太人说话，有些人说这是鬼附着就疯了，有些人说啊这不是鬼附着，这些人今天叫瞎眼能看见，耶稣行了很多行神迹了，这些人都看见了。他这里讲的犹太人可能2000年，我想过了2000年，就是到现在大部分人还是有同样的纷争了，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也会有同样的纷争，基督徒也会说话，神真的是改变了我，当然非基督徒说啊这个人可能是被鬼附了或者疯了，也会有同样的 comment 在里面了。我想真正需要我们，就像对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说你如果是基督徒，就跟非基督徒当他们传教，当他们讲圣经或者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变化慢慢的讲出来了。就像刚才牧师讲的，他慢慢的生活中慢慢的一点一点在改变自己的性情啊，改变自己的一些坏习惯啊，一些过去的这种思想。这对这些来讲，可能不是说像瞎子眼睛看见这样的神迹这么能够一下子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但是我想每个人自己做的见证也相当一种神迹了，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神迹了。因为我们也可以说像每个人的性格的话，如果不是变成基督徒，不是通过这样一点点的改变的话，我想很大部分人都很难改变的了。然后呢，从这里开始呢，又是讲下面一段了。但也是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修殿节也是可以讲一下历史背景，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大概前100多年的话，是耶路撒冷是当时是被叙利亚的一个国王，非常残暴的一个国王，当时把这个耶路撒冷全部占领，然后呢，把整个耶路撒冷可能他。 上面说 有八万犹太人全部被屠杀，另外八万人呢去被贩卖为奴，所以然后呢把圣殿呢改成一个妓院，然后把圣坛上面呢放一些就是说猪肉啊或者一些非常不清洁的东西。所以在这以后大概一百多年，这个时候由叙利亚人占领了耶路撒冷，然后再以后呢因为以色列人自己反抗，所以又等于把耶路撒冷又夺回来。这时候就设立了一个叫修殿节，就是纪念，主要是为了纪念这个圣殿能够又被失去又被夺回来了。所以这个呢对于犹太人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节日了。另外讲到的一个就是修殿节，这里面他会八天的话会第一天的话点八盏灯了，然后是每一天减少一盏灯。这个也是说耶稣也经常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啊，世上的灯的话也是这样一个典故了。所以这里呢耶稣又是我能够想象，可能耶稣又在那里，你们可以 picture 一下耶稣在这个廊下走，可能犹太人围着他，然后可能犹太人又在问同样的问题了，说你是不是基督，你是不是弥赛亚，就是说如果是你的话你都赶紧告诉我，我们都来跟着你一起复国，一起能够过一种没有罗马人统治的生活了。可能但是你看新约旧约里面的话，耶稣回答问题有的时候很奇怪的了，因为耶稣好像是先就是说我们自己可能有同样的经历，当我们问问题的时候可能有两层意思了，表面上是问一层意思，可能心里想问的可能是另外一层意思。所以耶稣回答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我的领会就基本上都是一开始都针对下面那层，就深里更深的那层意思。有的时候他表面上的问题他根本不愿意回答，就是他把更深层的那个问题回答可能就结束了。但对这个问题的话，他也是他先回答深层的问题，然后再回到表面的问题再讲一下。所以他先回答深层的问题，他就说我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做见证，你们不信。他说很简单，他说你们不是我的羊，他说如果你们看到我做的事情的话，因为这个犹太人的话会旧约都很了解了啊，他们就会读以赛亚书，就会想到比如瞎眼的人看见，瘸腿的人行走，然后是聋子也能听见，就以赛亚书里面都讲了很多行这些神迹的人都是认为是弥赛亚。但是他们还问同样的问题，他说 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他说只是你们不信。他说但反过来又说他的我的羊听到我的声音的话，他们马上就能够认识我，他们也会跟着我，然后我就赐给他们永生，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们手里把死绝了。然后这些话就等于像斥责这些犹太人了，说你们为什么还问同样的问题，你们是要知道一个结果呢，还是你们有些别的动机。然后他这里说我父把羊赐给我比万有都大，但最后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就是说你们就是说相当于我能就配个讲犹太人问我你们是不是基督，是不是弥赛亚。他最后一句说的话，耶稣的回答说我与父原为一，就是说你们如果能想到这一点的话，你们不会再去问这些问题了。然后呢当然同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了，就是犹太人一听这话就拿石头去打他，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这种是很亵渎神灵的话，你怎么能说我跟神为一呢。然后耶稣这里呢是因为这个问题问得很就是说很直截了当，就是说你因为把自己作为神了，所以这时候耶稣呢但逻辑呢又很清楚，他不会去绕来绕去的回答，会说得很清楚。他分两个逻辑，他说第一个，他说在旧约里面已经讲了，他说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说这样的话吗？这里就是讲的是旧约的那个出埃及记里面的话，因为当以色列人从埃及来到出来之后的话，他认为就神派了一些就相当委任，通过摩西委任了一些人管理，这些管理的人呢，他们当时就是说圣经学者他研究说 称这些管理的人的这个字呢有两层意思，一个意思呢可以是管理者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呢也是神的意思，就相当于在出埃及记里面的话他已经用了这个字叫神的这个意思，就指的是这些在地上代替神做一些管理工作的人。然后这就是耶稣的第一个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在旧约里头已经有很多人成为自己是神了，你们怎么不去打他呢？你们还要去服埃及读埃及记，还要遵从他们所说的话和他们对你们的命令，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他就是说你们，他说我已经行了很多事情，他说你们不信我也应当信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还是指当时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就是瞎眼的人、瘸腿的人，然后聋人的都有些神迹。他说我已经行了这些神迹了，你们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你们还要来打我呢？犹太人还是要拿他了，所以他就 逃出他们的手走了。像耶稣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时间表的，他知道什么时候他可能需要上十字架了，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他走了。所以这个呢，这一段就相当于一个过渡段落到下面一章，就是下个礼拜。他说然后呢这些人打他，然后耶稣又到了约旦河外面去，到了约翰，这里的约翰是施洗约翰，就住在那里。然后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也是做了一些神迹的。我想这里的理解就是说，可能就是相比约翰施洗约翰的神迹跟耶稣的神迹相比的话，他们就说啊，约翰施洗约翰做的神迹可能 it's nothing, it's too small, don't count。然后呢但是这里说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大家读福音书的前面几章的话，就会讲到约翰当施洗约翰给耶稣基督施洗的时候，就会说圣灵说这是我的儿子，就指的是这方面的故事。像这里说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就相当于这也就是我整个理解，就是这里讲神是好牧人，也是相当于在约翰福音里面真的是一个预言。因为耶稣跟犹太人传道，我觉得整个过程还是蛮艰难的一个过程，因为犹太人很骄傲了，然后犹太人也不相信耶稣，因为他的出身啊，他的出身，然后他说的话，因为很多斥责犹太人的话，所以他当时会觉得根本很难，就是说犹太人真的很大部分人可能还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就是找的弥赛亚了，所以他这里就找了一个预言了，他就能够然后想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故事。好，我想这里就圣经的讲解就这么多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讨论一下。好，我想下面还有会讨论的时间。好，现在我们就看一下，来总结一下了。就是我们讲了很多，然后老师出题目了。第一个问题，主不是，他这里讲了牧人和羊，主不是什么？然后第二个题目，主是什么？最后一个题目就是生命如何更丰盛。我们看一下，好，主不是什么？主不是陌生人。大家陌生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对，陌生人和主是不能认识主的声音的了。这里他讲好牧人的话，羊是认得他的声音。还有雇工人，说主不是雇工人。雇工人是什么？雇工人是为了赚一份工资，然后雇工人也不会为羊舍命。当然主也不是盗贼，盗贼的话是想进入你的破口来毁坏你。当然主不是这样。然后主是什么？第一个就讲主是羊的门，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说好的牧羊人要晚上要睡在这个门下面，然后这样的话羊必须通过这些牧人才能够进出羊圈。就相当于我们讲，对于我们来讲也必须得通过认识主、相信主之后才能够跟神见面。然后下面好牧人的几个特点，好牧人使羊出入得草吃，使羊得丰盛的生命， 认识每一个羊，也愿意为羊舍命。对啊，这相当于这里讲到好牧人的话，有的时候我想更延伸一点，也都因为现在的话也是教会了，也会讲我们牧师也是牧人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标准看是不是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命，是不是一个好牧师。下面就是说如何得更丰盛的生命。我觉得这个话可能对一方面是对基督徒讲的，一方面也是对非基督徒讲的了。是因为圣经里面，因为刚才讲的就是说他也讲了很多，我很多羊是在外面的，不是在犹太人当中，所以在大家可以讲他，大家可以读使徒行传，到最后的话对彼得的话就说你要去万国传教，去牧养我的羊，到世界的地极去。所以他也会说第一步要什么，要来跟随主耶稣，就是必须得认识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够有一种 丰盛的源泉在等着我。第二步就是你要知道主的心，就是说他真的是爱世上的个人，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识到主，能够跟主认识，能够知道这种有美好的生命在等待他，就相当于希望大家这也是对基督徒的一个使命了，到万国传教去告诉那些还没有认识到主的人。然后第三步就是你要认识主的权柄，我想这个是可能是主要针对的是基督徒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认识主了，也知道主的心，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很深刻主的权柄。对于主来讲，他是我们认为他是万有的，控制万有的，我们能够把在每件事情上，生活中大事小事都能够交在主的手里，然后让主的权柄能够帮助我们。我想这样的话，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也真的是能够一点一点变得越来越丰盛。好，现在是背诵经文时间，让大家我们大家读三遍好吧，然后可以在课后再背诵。好，一起。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再来一遍。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最后一遍。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下面是小组讨论时间。我们还是分几个小组，分三个小组。好的，行。好，我们加一个回应的诗歌，然后再开始小组讨论。
听，我要 生命的主宰，他的羊人歌歌他声音。
问题。